好，跟住議程第五十一，就係喺呢個元朗立浮山嘅綠化地帶申請呢、這個填泥同埋劃泥。
多謝主席。呢、這個申請咧係 LFS 585啦，咁佢係做一個填土及掘土工程，以作准許嘅農業用途。有關嘅地點咧係劃為綠化地帶，面積大概係3800個平方米。咁其實申請人咧建議要求規範化而家已經喺申請地點東面咧已經完成咗嘅填土同埋掘土工程，以作一個准許嘅農業發展嘅。這個是申請地點的照片，這裡是北邊，其實我們剛才講到東面的那些掘土工程其實和填土工程基本上就是這個飛機上顯示這裡了。申請涉及這個已經完成了的硬鋪面，大概面積是400個平方米，深度是 0.1 個平方米，申請人聲稱是要做這個場地裡面的行人通道，咁亦都涉及咧一個掘土啦，咁佢係有呢個現場有一個掘呢個深度1.7 米，申請人係聲稱咧係做一個蓄水池嘅用途嘅。咁而根據申請人嘅建議咧，佢話佢將來咧係會喺呢個地點咧做一個農業用途啦，咁喺東面嘅部分咧就會鋪設會有十個構築物，總樓面面積大概係315個平方米，係做一啲農舍、儲物、廁所、瞭望台、羊舍、電錶房、休息室等嘅用途。此外咧，佢亦都會喺東面近出入口嘅地方，即係呢一度咧，設置大概30塊太陽能板去提供電力自用嘅。咁申請人亦都表示咧，申請地點西面大概80%嘅地方咧就會種草啦、種果樹啦、飼養羊隻，咁做呢啲農業用途。咁呢個申請地點咧，其實係有一個比較複雜嘅背景嘅。首先咧，申請地點其實咧，佢東邊現時已經硬鋪啦，部分已經挖掘啦，呢啲都係喺未有規劃許可嘅情況之下發生嘅。咁西部咧，主要都係有啲直坯覆蓋啦。咁而東面咧，我見到其實咧有多個由貨櫃改裝嘅構築物啦。現時咧，其實我哋留意到咧，佢係有一啲儲物同埋似乎有一啲居住嘅用途嘅。咁咧呢啲構築物嘅下方咧，即係呢啲地方咧，其實我哋留意到咧，亦都有硬鋪面啦。咁申請人咧已經確認申請中嘅填土面積咧係唔包括呢啲構築物下邊嘅硬鋪面嘅啦。咁我哋現場咧亦都見到佢其實喺嗰個東南方，即係呢度啦，有一啲比較大型嘅構築物，即係藍色蓋呢一個。咁其實咧現時咧係主要用嚟存放家私啊雜物咁樣嘅用途。咁而呢個申請地點周邊嘅環境咧，主要係一啲灌木林啦嚇。同埋有間農地為主，東北面咧就有一個認可嘅殯葬區啦，南邊大概60米外咧就有一個鄉村式發展嘅地帶嚟噶。咁呢個地點咧其實係涉及過三宗嘅執管行動啦，最近而家仍然活躍嘅咧係一宗叫 LFS 490嘅執管行動。咁喺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我哋已經發出咗一個就住佢呢個地點進行咗嘅填土咧，發出咗強制執行嘅通知書，同埋要求佢復原噶啦。咁因為申請人咧未有按期復原，曾經兩度檢控喺2022年同埋2025年咧定罪罰款。而家咧因為個現場環境咧仍然未完全復原，咁我哋係或會進一步檢控嘅。今年嘅申請地點咧，先前其實係曾經涉及過幾宗申請或者上訴啦。首先咧有一宗叫 LFS 359嘅申請喺2020年被委員會拒絕。其後的上訴亦都在2023年被上訴委員團駁回，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未能夠證明填土和掘土的需要。而2025年4月的時候，小組委員會亦都否決了 LFS 540的申請，亦都是涉及一個填土。當時亦都因為未能夠證明需要，亦都認為和這個綠化地帶和相關的規劃指引是不相符。今次這個550的申請，相對上一次540的申請，它的填土面積是減少了的，由700個平方米大概減至400個平方米，掘土的面積大概維持是55個平方米，構築物略為減少至10棟。就著這個申請，部門意見方面，其實大部分的部門在原則上都是沒有反對意見的。公眾意見方面，我們收到三份反對，包括來自加道里農場、個別人士和一組村民，主要認為申請不符合綠化地帶規劃意向和相關的城規會規劃指引，亦都認為先前曾經有類似申請被拒絕，亦都擔心有排水、土力、交通、環境、健康、風水方面的影響。 就住規劃考慮和評估方面有幾個重點。首先規劃意向方面，綠化地帶規劃意向其實主要是希望去定定一個市區和近郊的發展界線，根據一般推定是不適合進行發展的。今次的申請其實是涉及是已完成的填土和掘土工程去配合一些准許的農業用途。雖然農業用途在綠化地帶裏面經常准許，但是在綠化地帶裏面進行這些填土或掘土工程是需要城規會批准，是因為這些工程可能對排水和自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即使申請人聲稱这个工程是做农业的用途，但其实它应该都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填土和工程属于必要和合理，才可以令到城规会偏离这个一般不宜发展的规划意向。就着工程的必要性方面，今次申请是涉及在地点东面规范化450多个平方米已经完成的硬铺面。申请人指这硬铺面是用作场内的行人通道，掘土的地方就会用立水缸。但是就着这行人通道而言，申请人其实他未能够充分解释为什么要以水泥硬铺面的方式去铺设占地点 10.5% 的面积的地方去做一个行人通道。而行人通道的宽度其实是大概由3米至到11米不等的。申请人亦都没有提供具体的理据，我们认为这个部分的路段包括当中有些8至11米的路段是偏宽。申请文件里面亦都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去讲解它的农业细节和日常的运作，去支持它这个必须要硬铺的讲法的。而水缸方面亦都是我们认为申请是未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它的必要性。而我们在文件和刚才我提到的现场照片显示到，申请地点其实现时除了杂物摆放了杂物之外，亦都有货车停泊，部分的构筑物下面亦都有一些跟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用途。基于上述的观察，我们认为我们很难去确定今次这个填土和掘土工程是否确实为促进农业用途所需。而至于同周边地带的兼容性方面，申请地点是位处湿地缓冲区，周边有一些灌木林、林地和休耕农地。其实虽然渔护署在农业和自然保育的角度是没有负面意见，但是由于未能够证明今次申请中的填土和掘土工程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今次是不能够证明有关硬铺面和掘土工程和周边的环境是相容。而就着城规会的规划指引方面，其实亦都讲明了新发展一般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获批，亦都需要是在个布局和设计上面和周围的环境相容。虽然相关部门对申请是没有意见，但是文件中的照片亦都其实是显示到申请地点近年是特别是东边部分曾经已经是进行过大规模的清理植坯和掘土。这个是2019年的航拍照片，而这个是2025年的照片。虽然园警组认为今次填土面积已经缩减，也都不涉及斩树，景观影响未必显著，但我们在这个工程的需要未获得证明和欠缺有力的理据之下，规划署认为今次申请仍然是不符合有关的指引。至于其他的先前申请和同类申请方面，申请地点先前曾经涉及过两宗申请，在2020年和2025年被拒。虽然今次申请其实将个填土面积是减少了，但我们认为仍然未能够证明对农业的个必要性。虽然同区曾经有另外一宗同类申请在2021年获批，但那宗申请它背景是有不同的，因为当时那宗获批的申请主要是涉及用一些适合耕作的土壤去替换现场的土壤，所以个规划考虑和今次申请不同。事实上委员会亦都曾经在2022年因为有一个申请未能够证明那个硬铺面工程的必要性而拒绝的，那编号是 LFS434。 所以我们认为拒绝今次申请和委员会过往的决定是一致，基于以上的评估，规划署不支持这种申请，请委员考虑。
好，请问大家有没有提问？如果没有提问，最后商议阶段。